大家晚安。在多元媒体的影响之下，现在我们对于世界上一些有名的人，不但是知其名，往往我们也认得出来，因为现在的媒体，特别是在网络上的许多的媒体，不但介绍一个新闻，介绍一个人，都还带着照片。我想就考大家一下，一个很有名的人，我先只放他的照片，请这个 AV 的同工只放照片，你们不要讲，我只问你认得这个人的举手，让我看一看，一二三四五六，认得出他来的人有五六个人啊，在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面的人，那也请这个举手的人五六个人先不要说他是谁哈、啊，那其他的人都不认得，给你们一个提示，他的 first name 打出来，现在知道他是谁的举手，哦，怎么突然之间多了这么多手，我再打一个字出来，现在知道他是名人的举手， OK，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有一半的人在名字打出来之前只看照片不晓得他是谁，但是打出来之后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刚才已经有人看到 Rick 就后面就喊 Warren，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在福音派，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面，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事工可以取代在过去五六十年影响美国基督徒最深的只的一个人 Billy Graham。 那现在的媒体也因为很快都是爆炸性的，所以经常是用非常简便的方式来把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用很简单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个字跟一个事情来代表一个事情或代表一个人。我如果问大家看到他你要用什么字一个字来总结你对他的认识，有没有人要试着看说说看啊 ？Purpose， 请打出来，是没错。如果提到 Rick Warren， 如果用一个字来讲的话，就是 purpose。为什么？因为这位牧师学写的两部畅销书，都有同一个关键字 keyword， 叫什么字 ？Purpose。第一部书是 Purpose Driven Church。我在念道硕的时候，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实用神学的这个主任是 Rick Warren 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念的 DMin。 我还记得那个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所认识所有念神学的人，没有一个人在念 DMin 所写的博士论文可以使得那个学生成为百万富翁。因为 Rick Warren 写的第一部书 Purpose Driven Church， 到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已经卖了大概有200多万、300万那么多册。我们那个教授话说太早了，因为等到 Rick Warren 写的第二本书的时候 Purpose Driven Life 的时候，那本书不是让他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让他成为一个千万富翁，因为那本书光是英文版听说就卖了将近3000万本。这对于基督教的书籍能够卖这么多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今天就从 purpose 标杆这两个字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1到18节，或者说从腓立比书第一章1到18节来看人生的目标这个题目。可能有人说，诶，牧师你刚才这个心思说你的题目是什么苦中之乐哈、啊，是不是他太激动了所以呢名字没有看清楚？不是，因为这个周报上打的是苦中之乐。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书这个书，如果你问对于圣经稍微有一点熟悉的人，腓立比书用什么字，英文是一个字，中文两个字来讲的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回答什么？喜乐。 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喜乐这两个字。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但是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读，一直读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么短的一个书里面，喜乐这个字，欢欢乐乐，欢喜这个字出现了将近20次。不但如此，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个人喜乐这件事情，他不但个人喜乐，而且他也是在困难，在一个苦楚当中仍然是一个喜乐的人。所以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虽然在捆锁当中，但是我非常的喜乐。所以他说，甚至于有人想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他说我仍然是欢喜的。是的，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这本书用苦中之乐来讲也是合适的。但是问题就是，苦中之乐这四个字，我们讲这个题目，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在2000年前，他是一个在苦中仍然能够喜乐的人，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听完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因为这样听到他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在苦楚中的喜乐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属灵的超人，一个 superman， 一个 spiritual superman， 只有他有这种独特的一种资质，我没有这样子的办法。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讲了好多年，二三十年之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Between Two Worlds， 站在两个世界当中。在这本书里面，斯托德这样子的来督促要讲道的人，他说一个讲道的人基本上就是站在现今的世界，基督徒这个世界以及很古老的世界，如果是讲新约的话就是2000年的世界，如果是讲旧约的话就更老了，3400年、3500年、4000年的世界。他说一个讲道的人的责任就是让基督徒能够明白在那3000年前、2000年前的世界的一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对我们有帮助，可以鼓励我们，可以安慰我们。其实这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也必须有同样的一个期许。圣经的世界跟现今的世界，在这样子两个世界站在这个当中，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这里面必须具备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一些原则，英文叫做 timeless principle， 一些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原则。等我们能够把这个原则觉得说可以应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话语对我有益处。所以我要讲，人生就算在一个苦楚困难当中仍然能够喜乐，关键并不是在保罗这个人他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的确是在某一个时空当中被神呼召做某一个特别的使命工作的人，但是他这个人能够在他苦楚当中仍然有喜乐的这种力量或者生活的这个活力，关键不在于在他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乃是在保罗这个人身之外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现象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今天想要传递的是，人在苦楚困难中仍然能够喜乐， 这一个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关键不是在保罗这个人的特别，是在保罗这个人之外的一个事情，一个事件，就是标杆，就是目标，就是他的目标。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可以这样讲，苦中之乐是大标题，在这个大标题之下有一个副标题，是什么题目啊？标杆的人生，苦中之乐的秘诀是在于人生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标。我要讲三点，其实目标是人活着必须有的，我只要是活着，有活着一天，我就必须有一个很清楚具体的目标。不但我要有一个个人的目标，我也需要拥有一个与众人共同拥有的目标，那比如只有个人性的目标要好。最妙的最好的就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跟神共同拥有的目标。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跟神共同拥有的目标的话，就会胜过一切的状况，包括暂时的苦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可能性的话，你就发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就不需要在那里苦哈哈的跟主说，主啊，我喜乐不起来，求你叫我喜乐，求你叫我喜乐，求你叫我喜乐，我们就不会在那边一直求一个自己摸不着也弄不清楚的东西。祷告完之后起来的时候也不晓得到底上帝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今天要讲的三点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原则的话，那你我是可以查验出来的，你我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查验出来，我这个人活着有没有目标，我这个人活着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个目标。在我人生的，我们人大概不是一个目标而已，在我人生活着的目标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与众人共同有的目标。那更妙的是，我这个人活着是不是在我的人生的目标当中有一个是跟神共同有的目标。我们再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历世历代所有属你的子民从他们的人生都可以找到作为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许许多多的原则。许多所谓属灵的伟人，当我们看他们的人生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并不是在一个上坡的山上我们已经跑不动了，我们已经走不动了，我们几乎已经无法往前行了，而这些属灵的伟人在高高更高的地方，在我们好像遥遥不可及的地方，他们不但还能跑，他们还可以转过身来倒退着跑，然后对着我们喊说，跑啊跑啊，弟兄们跑啊，姐妹们跑啊。亲爱的主，求您让我们看见在这些属灵的过去的历史的人物当中，他们生命中一些超越时空的原则，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成为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指正我们、照明我们道路的原则。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首先要讲，人活着必须有目标，我们活着必须有目标，我活着必须有目标。在这个信里面，保罗对自己的称呼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他用这个来自称，并没有很明显。但在其他的书信里，你看到当保罗把自己，他不是介绍，他只是告诉收信人他对于自己这个写信的人，他对于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自称。他对于其他书信里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很明显的表达出来自己活着是有一个很特定的目标的。所以在另外一个书信里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另外一个书信里他说奉召做使徒的， 还有一封书信里他这样写，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也就是说当他自我介绍给收信人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并不是身高，也不是他的籍贯，我是福建莆田人，都不是这些事情，也不是他的长相，我长得非常的美，像你看这个报章杂志，这个征友征婚的上面，对不对？某某省某某人，然后讲自己长得多美，对不对？167公分啊、哦，然后才大概才45公斤，如果是女的话，一听哇，你就这都不是，保罗完全没有这样的自介绍。他对于自我的长相、身高、籍贯、自己长得美不美、自己的学历如何，通通不提。他说：“但是我是一个奉召做使徒的。”他将自己介绍给收信人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对于自我生命最基本的认识之一。他是一个活着有目标的人，他是一个有任务的人，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人活着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具体的目标，为什么活着，为了什么目的活着。有人说我同意，我也都答得出来，我可以讲出一些目标来，但当我们说人活着必须有目标的时候，这句话并不代表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活着的目标是够了就好了。耶稣在登山宝训许多的话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论，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大概对这句话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你读到登山宝训讲这段的时候都晓得，基督徒会听到这句话，但是基督徒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只是耶稣所做的他讲这段讲论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因为他后面他说只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前面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没有讲完，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把这两句话摆起来一想，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在这话里面已经表达出来，人只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的。首先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人活着必须有目标，你要不就是这个目标，要不就是那个目标，你不可能叫一个人活着没有目标，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讲完，因为他知道这句话讲完这句话若不下面没有一个的话不符合人性，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肯定人活着必须有目标，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消极悲观不进取灰色，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同时你这句话里面看到光是有目标是不够的，目标若是定错了，有可能有一天会失望，会发现白忙一场，会发现我虽然定了一个目标，但是等我有一天等我接近那个目标的时候发现失望白忙一场。所以耶稣他有解释，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会有虫子咬，能锈坏，会生锈，会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说的都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2000年前人所明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想对于财宝来讲，有时候名贵的布匹布绸是一个人家里面名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个东西虫子会咬掉的。那有一些名贵的一些金属的一些器具或者钱币有可能会锈坏，不但如此，就算你都把它保存得很好，会有贼挖窟窿。我想2000年前人所住的环境里面绝对没有像我们这样子好像这么门禁森严的，目标定错了会白忙一场， 你累积累积花了很多的时间尾声去累积，到后来发现你所得的远不如你所放进去的。有人会说，哎呀，那是2000年前人对于资财，现在没有这个问题，虫子也咬不去，也不会锈坏。那我想，如果今天上帝，如果上帝，当然上帝没有这样，如果今天上帝选择在21世纪的文明里面把他的儿子差来站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传道的话，他可能不会讲这些话了。为什么？因为21世纪的财宝虫子咬不走，但自己会变成泡沫，怎么样？散掉。21世纪的财宝不会生锈，但是他自己会崩盘。21世纪的财宝没有人挖窟窿来偷，有人可以明目张胆的设立一些账号要你去投资，然后把你偷得光光的。 Madoff 就是这样的人，他这辈子没有挖过一个窟窿，他偷了多少的人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财宝目标定错了，你会白忙一场，你会失望。耶稣还没有讲完，他说人生的目标不但当我们走走走走到靠近目标接近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值不值得自己为这个目标过去10年、20年、30年，甚至于在那之前就开始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某种影响力了。目标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动态，会影响我的活力，会影响我的生活状况。他在登山宝训后面那句话里面，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他就是说你的眼光如果是嘹亮的，你全身就是光明的。你的眼睛眼目所看的目标如果是对的话，你全身全人就会开始有一个光明的活力。我自己想，我一生在不同的阶段都曾经有过目标，但是现在我回头看，在如今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的有价值的目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许多所谓的目标不见得真的是目标，它其实只是人生往前走的时候没有其他太多的选择，我们只好定量的一个标志。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他的目标是上大学，他大概不会跟你辩驳，他不会跟你辩驳，不是因为他真正想过，因为对他来讲，他心里面想说除了上大学怎么办？ What else? 没有其他的选择，不上大学又怎么着呢？换句话讲，我们所想到的所谓的目标只不过人生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必须遇见的一些标志。我1979年31年前来美国念研究所，我现在回头看其实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情怀之下。31年前很久了，我这样讲已经暴露出我这个人有多老了。换句话讲，那个时候人家问我你接下去想干什么，我说去美国念研究所，那个其实不是真正是一个目标，那个应该用里程碑这三个字比较好，或者说路标标志，甚至于还不是那种很大的里程碑，是那种我们在开 highway 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看到路边小小的一个白色的一个石头上面写 100.3， 再开一段的时候 100.4， 那是什么？那是 mileage marker，那就是记这个 highway 从起点已经到这些多少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我们人有时候就是把那些没什么了不得的定义定成目标， 我们教会最近做了一点点实况的调查，想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会众到底年龄各方面的事情。初步的一些资料已经出来了，就国语堂来讲，礼拜六 M1 M2 全部加起来，据弟兄姐妹所填的资讯里面，在我们现在国语崇拜的成人会众当中，51岁以上的人几乎占一半了，是 45%， 51岁以上的占一半。我不晓得你问51岁以上的人说，哎，你现在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在想哈，很多人可能会说什么退休，退休不是目标，我怎么由不得你的，你就往前，你不用走，你就做那个自动那种叫什么自动那个 conveyor belt， 你走都不走，你就站在那个 conveyor belt 上，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那个路牌写 200.3 retire， 那个不是目标。谈到退休，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目标？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永远不退休，这个是目标。今天如果人问我说，牧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永远不退休。哇，各位弟兄姐妹，这了不得啊，这才是真正的目标。因为退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选择的，我走着走着走着根本没得选，就走到那里了。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用非常深奥的道理要告诉他们接下来4年的目标，他们心里知道 It's nothing， 他们心里面晓得 What else。 目标是人活着必须有的，难怪我们有时候所想的事情，包括退休这两个字，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活力。如果我今天跟人家说我现在人生我现在这个阶段的目标就退休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目标没办法让我觉得有活力的，没有办法。我31年前到德州念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心态。你说兴不兴奋？兴奋，因为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整个人必须警觉起来，因为我所有熟悉的语言在那个环境都不通，我必须听的都一些稀奇古怪方言式的语言，我还得在听了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它翻译成中文，再用中文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再把它翻成我自己讲不清楚的方言回答他，人家已经转身走掉了。开学后不久，我在 Austin 那个大学开学不久，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有一天我从那个学生的宿舍里面 cafeteria 吃完饭，要去化工系的系馆，就从那个 cafeteria 走到 Jester 那个宿舍，是非常大的宿舍，走到那个大厅堂的时候，突然之间叮一下，那个电梯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20-30个年轻人，在那20-30个里面全部都是金发。我去德州念书的时候，整个化工系所有的研究所里面，整个化工系研究所硕士生跟博士生加起来大概有将近100多位，里面只有4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不多的，在那走出来20多个学生里面都是金发的，只有一个黑发的。那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可能是洋洋洗发精这个广告看太多了，所以当这20几个人我从那边走，他们往 Kevilla 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洋洋洗发精的那个广告的果效，这个黑发的女孩子在擦肩一刹车甩了一下头，其实她甩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当时有那种被甩的感觉，所以我就愣在那里，回头就转过身来，然后呢我没有撞到电线杆，因为在那个厅堂里面没有电线杆，我就也往前走了几步，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一群人年轻人都走进吃早饭去了，我已经吃过了，已经那个卡都打过了，不能进去了。 就这样子我就去戏馆了。又隔几天在德州大学那个总图书馆里面，有几个年轻的从休斯顿来的中国学生正在那里拦着一些我们中国学生，那个时候有的就是在类似的那几层楼里面读书，他就在那边兜售中秋节晚会的门票，看到我也来跟我说要来参加十月的那个中秋节。那个晚会的门票我忘了多少钱，但是对我那个时候刚刚去美国跟现在不一样哦，三十年前的留学生的心态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并不是很想去。他来了来了，节目很好，又有电影又什么什么，来了来了，我们在这边卖票，就这样连拉带扯把我带往那边带过去。走到那边有一个 study room， 一转身，哎呀，杨洋洗发精就坐在那里。一刹那之间，我就如羊走迷，被牵到被宰杀之地，在精神恍惚中付了钱买了票，想要寒山搭讪几句，根本不理我，低着头，因为他在卖票，他在被他们中国同学会拉去要卖票，在那边拿就是票给你，然后找钱什么。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只问到他是念电脑的大一的新生，然后那天也就这样结束了。隔了几天，我心里面实在不服气，我心里想，为什么第一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甩头发，第二次你都不理我，对不对？我想搞清楚这是去哪里找呢。就在那种情况之下，一个英文僵硬根本说都说不清楚的一个中国学生勇敢地走进电脑系的办公室，去问他们办公室的秘书，大一的新生有没有很多共同修的科目，还有他们上课的那个教室在哪里。那个金头发白头发的老太太问我要找的学生是谁，我都搞不清楚，他就皱着眉头。还好那个时候美国没有反恐啊，如果现在的话他都不晓得我是恐怖分子还干什么。他就把这个课表都印给我了。哦，我们大一新生大概就是这些课，上课教室的。他你要找的是谁？有些课很多很多 section 的，就都给了我一个 copy。我就看着我自己的课表，有事没事就到我们系隔两层楼的，看着课表上有的去晃一晃。中国人有一句话：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一天我就在那边根本没什么期望的，突然之间从那个大楼里面走出来一个洋洋洗发精。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发现当你想要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可以克服很多事情的，可以克服语言上的尴尬，可以克服许多自己内心里面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候还不大懂得跟外国人讲话。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洋洋洗发精的神秘人物是谁，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享。这个 sermon 的 illustration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人生有目标，我们走走走走走走，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在一个也由不得自己的情况之下就定了那样的一个标志。但是当我们里面真正有一个 true goal 的时候，你的眼睛若嘹亮，你全身就光明。我们活着必须有目标。第二点，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与众人共同拥有的目标。保罗他一想到腓立比的信徒，他一想到就喜乐，他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从头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因为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在保罗发现在他的 重重人生当中有一群人的目标跟他是相同的，腓立比的信徒跟他有共同努力尾声的目标。所以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知道这群人仍然在朝着跟他共同有的目标在努力在奋斗，他里面就觉得有活力，他就觉得可以喜乐。群众效应，一个群体带给我这个单独的一个人生活上某种冲击，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人生当中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dynamic。 我小时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记得每一年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开学的第一天就要站在操场上，开学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也要站在操场上，还有每一年有某一些节庆的时候都要站在操场上。有时候明明放了假，对不对？明明有一些假，但是先要到学校去，然后报到了，然后在这个操场上站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然后才可以回家放假。我们在操场上干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吗？升旗，听训话，然后喊口号。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所以等到我初二到初二的时候已经喊了八年的口号了。那些的口号我都记得，现在不能喊的，因为在组里面喊了之后会造成很多问题的，基本上就是要解决许多水深火热的同胞，基本上就是这件事情，就跟对面喊的口号一样。在礼拜三的时候有一位张波波受洗，他的见证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批上城门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他说当时在他的心里面有一股狂热的一个激情，因为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水深火热当中，更不用讲台湾了。到了初二的时候我已经喊了八年了，跟我同学的都是一样，但是有一年在初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站在省立台东中学的操场上喊喊喊喊到中间一部分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从小个子就算高一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班上最前面几排，我旁边那个同学突然之间哭了，他还继续的喊某某某万万岁这些事情啊、哦，然后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必胜啊、哦，解救什么什么一喊，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往班上拉队真正可以回家度假的时候，我就转过来我说你神经病啊，哭什么？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不对耶，今年感觉很特别，我觉得马上就会成就了。一个群众站在那里喊，就可以喊出这样的激情来。群体的喊声，不论是多么的机械化，多么的样板化，都可以激动一个人的心，更何况真诚的、诚恳的，不是表面化的。保罗为什么在狱中他说我还可以喜乐？因为他看这个人生当中有一群人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他虽然在拘禁当中，他里面仍然有喜乐，因为他知道这群人正在为同一个目标在努力。人生命的一个特质就是我活着，对我自我的认识，对我自我的肯定，绝对不可能是在一个个人独立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这个世界崇尚自由，高举个人化的思想，这个潮流是没有办法满足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的。 虽然这个潮流这个样子，虽然这个潮流说你千万不要被其他的人影响，你要有你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乐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现代的人特别的空虚，因为这种群众跟他自己生命连结的这个 dynamic 在现今这一个崇尚自由高举个人化的潮流之下已经冲掉了。这个世界说人只要为自己想，以自我为中心，千万不要为一个群体来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当一个群体对我个人有好处的时候，我可以参与，我也可以加入，但是当这个群体对我要求有所付出的时候，超过我想要的时候，我就开始远离。或许在十九、二十世纪，许多曾经让人很着迷的主义所产生出来的运动，造成世界上的人的失望，梦破了。但是这些错误的运动并不能够涂抹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必须跟一个群体有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可能最有名的 quote 就是一个叫 John Donne 他这样写，请让我先念一句英文，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quote， 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像一个孤岛一样 entire of himself， 一个孤岛，光是这个孤岛，光是这个人就可以定义他自己，就可以使得他觉得自己有意义有价值。他接着去说，他说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陆里面的一块， A part of the man， 一个主体，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提到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Tom Hanks 演过的一个电影叫 Castaway， 还记不记得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面许多的描述非常的细腻，这一个男主角因为一个空难被冲到一个孤岛上，冲到孤岛上之后，你发现整个镜头在他孤岛上的生活一直都在一个 transform 当中。他原来是一个很胖的人，肚子大大的哈，然后呢，这就是他遇到一些他没有水喝，他也没办法找到一个椰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到把那个椰子终于打开了之后，那椰子里面的水怎么样，通通流掉了。他找到一个蚌壳，他就把它拉开来想吃，结果那蚌壳里面都是很一体化的东西，不像我们去这个什么米纳多那样子都已经给你弄好的哈，那只是他就什么都吃不到。非常的 frustration， 可是后来你看镜头开始改 Tom Hanks 本来非常大的肚子怎么样，突然间下去了，不但下去，一二三四五六，六块肌肉都看到了。我记得有一个镜头，他站在一个岩石上，那个镜头是从下往上照的，穿着一个皮的一个围兜，拿着一个枪站在那里，一脸的胡须，然后唰一下，一枪就插到一条鱼。他活下去了， He survived。 但是等到他活下去之后，接下来他就想干什么？回到他原来的世界。光是活着不够，他第一次试着从那个岛离开的时候，因为不了解那个海流的流向，所以几乎致死，腿都撞断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电影，一个已经活下去的人，一个已经 transform 的人，一个已经从二十世纪的一个经理 transform， 一个可以在孤岛上活下去的人，他不够。他出不来的时候，他就找了一个皮球，他 create 了一个什么，一个 companion。 你们看到这个故事怎么样的细腻的微妙吗？他描述我们这个人， I live by myself it's not enough，我必须跟另外一个人 share，
我找一个皮球屑都可以。
我们必须有与众人共有的目标。我觉得圣经，其实我觉得神的话所用的语句讲到说，你如果能够拥有一个与众人共同有的目标，当你软弱的时候，他的努力可以激发你，鼓励你。这个道理用非常简单的话说出来，我念给你们听哈。这在传道书里面第四章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哎呀，还不只是跌倒，下面的话更妙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哎呀，我就不晓得上帝居然用这么幽默的话来讲。最近天冷了，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一个人钻到被窝里的时候，还是你太太已经在里面躺了十分钟，你钻进去说，哎呀，被窝都已经怎么样，都睡暖了。
但问题是这样子，当跟众人共同有一个目标，万一这个群体，万一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群体，但是中国人说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多痛苦啊！保罗就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有人在那边传福音，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保罗所说的这些人是私意，是嫉妒，是想要害他，到底是哪些人，我在这里不要解释，但是他碰到这样的情形。哎呦，你不要讲啊，圣经上的话真的有很多例外的，这里说两个人同睡才会被窝暖，你知不知道有夫妻睡在一起暖和，就是因为暖和他们两个吵起来，你知不知道？两个当中有一个人怕冷，另外一个怎么样？怕热，怎么办？所以最妙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与神共有的目标，可以胜过一切的状况。保罗在这里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在这里绝对不是在讲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英文有一句话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保罗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教导，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即使有人是恶意的，即使有人是居心不良的，上帝的目标、上帝的目的、上帝的旨意终究要成全的，所以我可以喜乐。神借着不良善的人，或者说虽然有不良善的人多般的破坏，上帝仍然可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奥秘。我想最大的奥秘就是犹大这个人，在整个耶稣被出卖钉死之架上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也包括比拉多等等，这不是我在这里所讲的。但是在这里保罗在这里他所要讲的，他就说没有任何眼前的挫折或者不理想的状况会使得我丧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有一些看起来是我们同一伙的，但是他做事居心不良，这又何妨呢？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绝对会达到，因为我跟神拥有同样的目标，所以我总是有生命的活力跟喜乐。我最后用一个很简单的 illustration， 为什么当我拥有跟神同样的目标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下去？上帝的目标永远比我们的目标要更高更远。今天我的眼光若是看的东西
是比较低的，若是我的眼光看的是比较低跟比较高有差别，假设今天我的眼光定在这个位置上，跟另外我的眼光定在看在高高上帝的目标上，有一天我被打倒了，我看不到讲台上的东西，但是我躺着看天花板上原来的目标，我发现躺着看还比较舒服呢。另外一个就是远，一个够远的目标。我家的三个小孩有两个大概是被爸爸讲的，有一个是真心爱爸爸，都曾经帮爸爸割草过，他们三个割草都发现过这个现象，他们看见我割的草在草地上至少一条一条都直直的，他们每一个第一次割的时候都不是像我那样割的，他们那个割草机，他们就一直看着割草机前面的那个最前面的两个轮子，有时候因为看不清楚还歪着看。请问你这样割出来的时候，那个割出来是什么？歪的，像锯齿一样歪来歪去歪来歪去，很难看。我就把我的孩子叫过来，我说你根本不需要担心那个轮子，你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家的地界从这里到这里，你拿了这个割草机你就看那个地方，你连头低头都不要低，你就这样往前走往前走，割完之后请问割出来什么？一条直路。我想我今天就用这个 illustration 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觉得弯弯曲曲的，为什么觉得这么 frustration？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就看得够远过。Rick Warren 写的那两本书正中人心的一个要害， Purpose 标杆目标。但很可惜的是，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几个跟几个牧师还有教授，有一位教授他这样讲，他说很可惜的是在美国许许多多年轻的基督徒，我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基督徒，很喜欢读 Rick Warren 写的 Purpose Driven Life， 但是在这些孩子的心里面，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父母所告诉他们交代他们的所谓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们一直很想找一个更高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教授说，他说这年轻人里面可惜的是他们受这个时代个人化的影响太深了，所以一些年轻人读完之后，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们一直想自己个人找出一个目标来。还有就是今天许多的年轻人太理想化， They are too individual, They are too ideal， 所以他们一看到在他们的群体当中教会当中有一点缺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再参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受这些影响，还是在你我的生命里也是如此。人怎么能够在苦楚中仍然有喜乐有活力？这秘诀不在于我这个人有什么属灵的资质是独特的，这个关键是在我之外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不是是一个我与众人共同有的目标。所以当我失望软弱的时候，我一看有人跟我同样的努力，我里面就觉得有振奋。是不是是我跟神共同拥有的一个又高又远的目标，所以就可以一直往前走。我们这个教会越来越有一些人要进入退休的状态，我很希望在这一些 conveyor belt 把你带到那个里程碑的人的时候，也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找到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若是都能够一起向着标杆直跑，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众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没有什么服事，
你心里想，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个人能够跟你谈，我乐意你打电话给我，写 email 给我，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两天能够厘清的事情。作为一个牧师，我想至少我可以跟你一起探讨这件事情，一起祷告，一起寻索，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一位主，一信一喜一神，同样的国度，同样的盼望。愿神祝福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